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面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你已经开始陆续复工复课了吧？但是疫情还没有结束，您在工作学习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因为当前的疫情形势可以说依然是严峻的，不能放松警惕。喜马拉雅联合中国平安为大家免费赠送包含新冠状肺炎的保险，最高可以赔付10万元，目前限量1500万份，先到先得，每张身份证只能够领取一次，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条进行操作。最近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疫情，在南宋时期也有一场瘟疫，竟然是白娘子干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南宋是如何应对疫情的。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故事无疑是古往今来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之一。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你一定看过《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吧？一首《新黄梅调》也是很多人 K 歌必点的经典曲目。九二版的《新白娘子传奇》里，女神赵雅芝用她那只因天上有的颜值和吊打当今小鲜肉的演技，完美演绎了白素贞以身相许偿还千年之前的救命恩情，和许仙一起历尽风雨坎坷，尝尽酸甜苦辣，在无怨无悔的柔情当中共度余生，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秀外慧中温柔美丽的千年女神的形象。这部电视剧的改编蓝本是民国年间的一位文人编撰的《白蛇全传》。在中国民间，白娘子的故事可谓是非常的流行，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有一位文人化名梦花馆主，他根据大家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和一些关于白娘子的文学作品一起融合再加以改编，增添了很多趣味性和故事的厚度，于是就有了《白蛇全传》。后世也便出现了以他为蓝图的戏曲和影视作品。如果有机会看了原著，你会发现，哎，原来这白素贞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是一个完美的女人。比如说在电视剧里的白素贞跟小青是情同姐妹，但是在书里白素贞动辄就骂小青你这个小贱人。电视剧里的白素贞对许仙柔情似水，但是书里的白素贞动辄就对许仙冷嘲热讽。比如许仙帮小青说话，白素贞就冷笑着说道，哦，原来是得罪了你的心上人了，所以埋怨我吗？怪不得近日他任性妄为，仗势与我争吵，我若早知如此，也不会得罪你的二娘娘了。在电视剧里有一个来自茅山的王道士，这个王道士之前是个蛤蟆精，跟白素贞在同一处修炼。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对，应该是白蛇肉，但是被白素贞断然拒绝。他没有许仙那样的颜值，还想追求女神。他出山之后也是正巧来到了苏州城，他在苏州城各个水井里下自己特制的毒药，然后再推销自己的解药，借机敛财，骗取一点零花钱。然而他的举动却被白素贞发现，于是白素贞移花接木，行巧计，断了他的财路，从而进一步的结下了仇怨。然而在原著里，这下毒卖解药这种缺德事儿，并非是王道士干的，而是白素贞干的。许仙夫妇在苏州开了一家保安堂药铺，但是由于是初创企业，不被当地人认可，只能是惨淡经营。白素贞为了帮助许仙打开药铺的品牌知名度，就想出了一条所谓的妙计，也就是在空中向全城散布自己吐出的千年毒气，让全城的人都得上了怪病，这种病全城所有的药铺都治不好，只有保安堂有特效药，如此一来就能够让保安堂一炮打响了。为了自己老公的事业，就让全城陷入了疫情的恐慌，这女人为了爱情真是不顾一切呀。白蛇传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南宋，更具体一点的话是在岳飞被害之后，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当时南宋的一个大城市。然而，在《白蛇全传》中，没有看到当地政府有任何应对此次瘟疫的行动。他们既没有对瘟疫进行医学调研，也没有宣布将苏州城封城起来，更没有号召大家要想活得久，不要到处走。当地政府秉承着佛系态度，无为而治，任由疫情在姑苏城内蔓延。那抛开小说，历史上的宋朝政府是如何应对瘟疫的呢？南宋的瘟疫频频发生，次数远远超过北方游牧的侵扰。如果按照发生疫情的年份计算，南宋的疫情发生频率分别是 2.6 年一次。如果按照不同地区每年实际上所发生疫情的次数计算，当时南宋每 2.2 年就有一次疫情发生。这是因为对于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而言，江南地区不但成为它的经济中心，还成为政治中心。由于大量北方人口涌入，四方之民云集二建，百倍常食，这就使得人口流动更加的频繁，也使得江南成为了疫情流行之地。这种两三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的频率，估计南宋人都已经当成家常便饭了。南宋政府应对瘟疫的政策基本继承了北宋的处置方法。北宋政府对疫情的处置都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统计患病人数，免费发放医药，逐一救治，并且开仓赈济。南宋政府有着完备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管院、御医院、太医局和惠民和济局。当地方出现疫情，中央政府就会由这些机构抽调一部分医学专家前往地方，指导地方政府开展救灾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惠民和济局。当疫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局不仅低价卖药，而且严禁出售过期药物和假冒伪劣的药物，断绝了高价卖药的私人药铺发财的念想，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南宋政府基本上是承袭了惠民和济局的制度，不只是在首府临安，还在全国各个地方广泛设置。这样基本就形成了一种模式，也就是医官负责看病开药，然后病人自己去惠民和济局去买药。例如在1187年的时候，两浙又发生了疫情，朝廷派医官在临安府内外给老百姓看诊，药物则是令和济局取拨合用，分下三衙。政府并没有规定病人只能去惠民和济局买药，但是惠民和济局的药物质量既能保证，价格又很便宜，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广大病人的首选。所以当苏州真的发生瘟疫的时候，按照常理，老百姓是不会去许仙那个刚刚开张的小药铺的，谁知道它是不是黑店呀。我们都知道古代瘟疫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而尸体又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理想载体，它们往往会成为疾病流行的重要渠道。咱们上期节目就说到，欧洲中世纪时候的黑死病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与当时的街头巷尾大量的尸体无人收拾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宋朝政府在江南地区创办了择漏园，用以集中安葬无主的尸骨。南宋的时候，政府经常会在瘟疫发生的时候就赐钱铸葬，或者是提供棺材，然后统一送到择漏园。这种措施很好地防止了病毒的蔓延，而且也改善了卫生环境。在以后的明清两朝也都是沿用了这个措施，甚至可以说它是近代公墓的起源。除此之外，南宋政府还积极推广医药服务。因为在江南地区历来呢，老百姓们就好鬼恶巫的风俗，每当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就认为瘟疫是由鬼神引起的，因此他们普遍相信巫医，不相信正规的医生。这种风气并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工作，就好比是老百姓看病只管去莆田系医院，而不去正规的三甲医院。 为此呢，朝廷和各地方政府大力倡导普及医药知识，创建完善的医药保障机构。与此同时，禁止巫医，打击淫词，来抵制民间盛行的信巫不信医之风。宋朝政府打击巫医之风的大杀器就是医药服务通通免费。这样一来，即便是那些满脑子迷信思想的人也会心动。毕竟巫医再神通广大，他们也是要收钱的。哪怕巫医的服务通通20块，那也比不上官府免费的服务诱惑人。就这样，宋朝政府一点一点地扭转了民间信巫不信医的风气，让人民群众重新回归理性，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尽管宋朝政府采取了多层次、多渠道的防治疫情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能否一直发挥作用，有赖于地方官员能否及时高效地反映疫情。毕竟只有地方政府先报灾，朝廷才能够赈灾救灾。如果地方官员玩忽职守，那么疫情就很有可能走向失控。北宋熙宁八年，杭州发生疫情，由于当地的官员沈起、张敬等人反应迟钝，就像《白蛇全传》里的苏州官员一样，导致疫情迅速恶化，两浙一带10之5-6接近病死。根据沈括的记载，当时杭州饿殍遍野，浮尸不济，商贾不行，市集萧条。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当疫情发生之后迅速上报，但是他们的动机却是趁此发国难财，他们通过故意夸大疫情，贪污国家对灾民的抚恤钱粮。虽然朝廷一经发现他们的贪污行径，就会予以严厉处罚，但是依旧屡禁不止。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是贪玩怠惰，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的官员，比如那位东坡肉的发明者。元佑四年，苏轼主政杭州，刚一上任，杭州就出现了疫情。苏轼一边把疫情赶紧上报朝廷，请求救济，一面呢，迅速建立起了一所叫做安乐坊的公办医院，分方治病，活者甚众。苏轼建立北宋版的火神山医院的经验，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不得不说，此时的北宋政府虽然对外打仗很窝囊，但无论是对医政制度的规定、医事机构的设置，还是从推广医药的程度来看，那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南宋面临的外部环境极端恶劣，导致朝廷有的时候无法应对疫情。宋史五行志有记载，南宋隆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64年冬天，来自淮缅地区到江南来躲避战乱的20-30万老百姓，因为聚集在山谷，环境相对封闭，导致瘟疫爆发。当地的地方政府行政运作体系已经崩溃，所以无法对山谷里的瘟疫进行处置。于是这次瘟疫导致一半的人都病死了。不过在瘟疫频发的宋朝，宋朝政府在疫情方面的防控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不像我们今天有更完备的保障，喜马拉雅联合中国平安为大家免费赠送包含新冠肺炎的保险，最高可以赔付10万元，目前限量1500份，先到先得，别忘了点击下方小黄条进行领取。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战争。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加油。